你们好，弟兄姐妹平安。好，很高兴又能够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今年其实一直在讲的是这个腓立比书的这一段，所以我们今天是想要看这个腓立比书的最后一章。那我们前面三章的话，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想估计也比较难记得，那可以我跟大家回溯一下。那我们第一章其实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讲的是保罗所讲的是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并不是保罗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自高自大，觉得他就像基督一样，而是说无论生死，我要让基督在我里面照常显大，这个才是保罗所讲的真正的含义。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不再是我自己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讲到以基督的耶稣的心为心，我们讲到是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子，然后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讲到耶稣基督给我们树立的榜样。那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讲到是说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其实让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感动。那你知道我跟肖牧师小燕师母，还有George长老，还有这个 Vivian 师母，我们刚刚从德国回来，我们这样短宣的一个历程当中，其实给我有很多的感触。当我看到我们号称96岁的这个George长老跟我们一起同行的时候，我其实在想一个问题，我觉得是说不管他有没有96岁，可是他这样一把年纪，他到底是图什么？我就在想，这样的四处奔波，他完全可以待在家中，含饴弄孙，对不对？跟他的狗，跟他的猫，过一个美满幸福的这个退休生活。可是他却愿意去不停地跟这些的学生们去来传讲，不停地跟这些的各个教会来传讲这些的信息。我觉得真的是为什么？真的是好像我刚才所讲的，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所看见我们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的榜样的存在。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第四章，这个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好，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我劝华丁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里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好，他在这边讲到这个我要劝这个尤阿迪亚和寻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你如果去看英文的话，它讲的是 be of the same mind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的 same mind， 有同一个的心智，有同一个的目标。好，这个其实是你如果看这个第一章的话，其实是跟第一章有一些的呼应的。保罗讲到他自己在狱中的时候，有一些的人在外面传福音，并不是真正想要传福音，而是要怎么样？他说要加增我的捆锁。OK， 可是他说这又何妨呢？无论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要欢喜，并且还要欢喜。所以保罗用自己的榜样，其实在第一章中，然后在这边他劝两位的同工说，你们要在主里同心，你再怎么样可能也不会像那几个在外面传福音因为要增加我捆锁的人更糟糕吧。你们在主里面如果有同一个目标，有同一个心智的话，你们就能够 be same mind， OK。 所以同心的关键其实并不是要强迫一致，我们要一样的意见，而是说我们一同的来寻求主，寻求神，来荣耀神， OK。 从而愿意在某一些的事情上面，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彼此的让步。 OK，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问一下我们自己，说我坚持的是为了荣耀主，还是为了证明是我对，还是为了是说我的主意更高明，是不是？有的时候你想一想，我们心里面真实的想法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我们在这一次短宣的时候，其实我们五个人一起，那这个小红是因为这个家里面的事情就没有办法跟我们同行，所以我就觉得是说很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整个的团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是非常的同心，大家的心好像都是往一处使。那为了学生的好处，大家好像都是愿意彼此的谦让，彼此的搭配。那你知道这个我们这个短宣队去那边的时候，在第一个地方是在这个德国东部的一个城市叫耶拿，那那边的其实同工的要求是我们一起来做饭。那我其实还一开始还挺觉得不以为然的，说我们千里迢迢跑到你们那边来做饭，这个做饭有什么不能做的，对不对？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我们短宣队员来做饭？可是你会发现是说，哎，我们的师母们就非常的认真对待这个事情，然后两位师母每个人都说准备了10道菜谱 ，OK， 准备在那边。可是你要知道，那边德国不是一个美食的地方 ，OK， 有很多的东西你是买不到的。所以他们到了那边，然后第一天我们在那边，然后完了之后，第二天他们要就是星期六，他们要在那边帮助一起做这个午餐。所以一早起来，我们弟兄们，至少我还在睡觉的时候，他们已经出去采购了 ，OK。然后在那边就是帮这个同工们一起做饭做菜，然后后来是第一个地方服侍的地方，我们其实做很多的菜 ，OK。然后后来就是非常不幸的是，小燕师母把腰也扭了，扭了腰之后，她就没有办法做菜了，对不对？可是她依然竖个这个护腰。然后坐正在那边，这个动口不动手，然后指挥我跟肖牧师帮他做菜。所以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就是大家非常的同心。OK， 那后来我们到了这个海尔布隆的时候，那其实那边真的是团契很小，大概整个的团契，整个的教会也就是我们一个小小的团契那么大，就是十几个人、二十个人不到。那很多的缺乏，那我想上个星期肖牧师也分享了他们也没有过圣餐，也没有过洗礼，所以肖牧师就有感动，是说要替他们做这个圣餐。那我们就跑各个商店，你知道你在美国你要找圣餐的这个饼跟杯，我猜大部分人你是不知道到哪里去买的，至少我是不知道哪里去买的，你到 supermarket 你是找不到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用 Google Map， 然后用德文去找这个 Christian Store，然后找到一家地方，这个小的像这个我们的一个 studio 那么大一个地方，他们进去找半天有没有找到 ，OK？ 然后我们就跑来，我们就想说，哎呀，这个没有现成的，我们可以去找无酵饼。那哪里有无酵饼呢？就想说啊，这个德国这个中东人比较多，我们找土耳其的店好了，就去跑这种土耳其的店去找。那最后是没有找到。那我们就劝肖牧师说，哎呀，这个没有强求了，找不到就算了。然后肖牧师就还是不愿意放弃，然后就去问同工是说，哎，那这个因为我们在科隆有一个教会，他们有这个牧师，就问那边的牧师说，你们在德国是怎么找这个饼跟杯的？然后那边的牧师就说，啊，我们都自己做，所以最后是这个我们就自己做了这个饼，然后把这个圣餐的事情搞定。然后洗礼也是有一个弟兄就是说，哎呀，非常想受洗，那怎么办？那就是克服一切困难，大家把这个桶抬上去也要给他受洗，对吧？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是大家劲往一处使，你就觉得这个事工就有果效。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听到那边给我们说的好消息是说，那边他们有开始启发课程，就是有点像我们幸福小组这样的课程。那两个地方都有十几个这些新来的这些的同学，新来的这些学生来参与到这些的事工当中，所以你看到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就非常的感恩。所以真的是在这边，好像保罗所讲的，在主里面要同心，我们劲往一处使，就能在神的国度中 做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好，然后到讲，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然后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然后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要靠主喜乐，那这边其实你如果去看这个原文的话，它其实是它用的那个是个介词的话，其实是可以有两个翻译的。那在中文这边你看不同的版本翻的有点不一样，但这边和合本用的是靠主喜乐，那在其他的版本里面会讲到是说在主里面喜乐，所以是一个 in 还是 by， 是 in the Lord 还是 by the Lord， 就是 rejoice by the Lord 还是 rejoice in the Lord。 OK， 所以你是在主里面常常喜乐还是靠主常常喜乐，那你说这个有什么区别，其实有一点点这个细微的不同。那在主里面喜乐讲的是一种生命的状态， OK，不是说命令你去制造喜乐，你要强迫自己喜乐，而是说提醒你要回到主里面，因为只有和主相连的生命怎么样才会给我们带来喜乐，所以这个是在主里面喜乐的意思。那靠主喜乐是什么？靠主喜乐是一种信心的行为， OK， 我外在也许没有任何的理由让我喜乐，可是我仍然靠着我的主， OK， 靠着他的信实，我的里面可以有喜乐。那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啊，哈巴谷书里面讲到的，哈巴谷书讲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怎么样，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你如果看外面的环境一无是处，可是哈巴谷先知说哪怕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因着我里面有耶稣，因着我里面有耶和华神，我可以靠主来喜乐。所以我想这边不论你是用在主里面有喜乐还是靠主喜乐，一个关键是说你要跟主有相连，跟神连在一起，喜乐才会充满我们。 OK， 那当你能够常常靠主喜乐的时候，你的表现是什么？他就说应当让众人知道你们有谦让的心。那你如果看英文的话，他就讲用了一个词叫做 gentleness， OK， gentleness， 柔和谦卑。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你的心得到满足的时候， OK， 你这个人就比较容易柔和， OK， 因为你已经有了最好的，你已经有了神了，你已经有了主了，其他的事情我就可以不再计较了， OK。我上个星期在这个主日学有跟我们的这个信仰分析信仰探讨班，我们来讲这个从民国，从这个鸦片战争到民国这一段的这个中国教会的这些的历史。那其中我们就讲到一个的事情，就是在义和团发生的前后，整个的这个传教的这样的一个的改变。那在这个义和团发生之前，也就是在这个1889几年，就是19世纪末的时候，当时是因着鸦片战争的关系，这些外国的宣教士就靠着洋枪洋炮就进入到中国。那当时的这些不平等条约当中，有的就规定是说你必须给这些传教士有传教的权利， OK， 所以等于是逼着当时的清政府就打开国门。那等到了这些宣教士进入到中国之后，那他们当然就开始传福音，去招募信徒，然后就组成教会，对不对？那当时有一些的做法就后来引起很多的矛盾。那其中的一个做法就是，当中国的信徒跟这些乡里面这些乡亲们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告到官府。那官府你也知道，中国的这个是个人治社会，那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公的判决。那有不公的判决出来之后，那些信徒就会去告到宣教士那边，就是说这个县衙，这个县官这个把这个事情判得不公。那这些宣教士就会替这些中国的这个的弟兄姐妹出头，他觉得不公平啊，对不对？那宣教士出头的好处是什么？因为官都怕洋人， OK， 生怕是说这些 这些洋人又带着兵打过来，所以有洋人替这个中国的这个弟兄姐妹出头，那当然就是案子就判给这边的基督徒。那你知道这个很多的家务事，很多的这些邻里的纠纷不是那么一清二楚的，对吧？所以到后来就变成一旦有任何的冲突，他们就去找洋人， OK， 那些宣教士就替他们出头。那这样的话，很多的这些没有信教的这些的百姓就觉得他们是仗势欺人， OK， 就引起很多的矛盾。那当然像这些的事情就也慢慢慢慢积累，那到了这个1900年的时候，整个到一个爆炸点，最后就是义和团运动爆发，就杀了很多的这个宣教士，杀了很多的这些的基督徒的这些的中国的基督徒。所以大概是你光是这个中国内地会，就是戴德生他们去中国宣教的内地会的宣教士，大概都就有60几人被杀害。OK， 那中国的这些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上万人被杀。OK， 所以是很大的一个冲突。那当然，这个事情之后又是这个洋枪洋炮，这个八国联军打到这个中国，那最后是逼着中国政府签订这个辛丑条约，然后要赔款，对吧？那可是在这个事情之后，在那边的宣教士们就开始检讨他们的宣教政策。那其中有一点，他们就决定是说，我们从此以后不再介入任何的司法纠纷。OK， 虽然我们知道可能这个官判的有错，或者是有这个不公的地方，可是我们要让他们用这个自己来解决，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势力来强制来去做。OK。而且那个时候中国内地会因为有辛丑条约是要给这个宣教士有很多这个赔款，那中国内地会其实是就是拒绝了一切的赔款，就是说我们是为主做的，我不需要你们任何的赔款。所以因着这些宣教策略的改变，所以到1900年到1920年这样20年的时间，就成为当时在中国宣教的一个黄金时代。许许多多的这个百姓因着基督徒的这些的榜样，他们的这些的见证来归向主，所以是那个是大概是中国基督教最兴旺的一段的时期。Okay。 所以就看到是说，当你能够柔和谦卑下来的时候，当世人看见我们的见证的时候，人家是记在心里的。Okay。 所以这是讲到其中的一个表现，是这个柔和谦卑。然后他说你的方法是什么？他说你应当一无挂虑， OK， 祈求祷告，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神所赐他的结果就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你知道其实今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一年。那在暑假的时候我儿子在这个西雅图做实习，那我其实大概是七月底的时候我就到西雅图就陪他看看他，然后在那边跟他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亲子的时光，然后我就回来大概一个星期不到，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说他这个运动受伤，这个颈椎受伤，然后他基本上是应该是后来我们知道是这个颈椎盘突出，然后卡到他的这个脊柱神经，所以他基本上有点瘫痪的风险，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的紧张。那他基本上就躺在床上好像不太能动，然后他那个时候实习也正好结束，那就需要是说帮他把东西搬出来。那最后我又飞回西雅图来去帮他的忙。那个时候真的是心中很多很多的焦虑跟压力在那边。那一方面是孩子生病，就是说你也不知道他到底会怎么样，而且他那个时候情况非常糟糕，就是他基本上都不能站，就是那他就说爸爸你要过来，一定要帮我过来。本来我还想说，因为我表弟在那边，我就说我让这个叔叔帮你搬就好了，他说不行你得过来，所以我就过去之后，那我跟我表弟我们两个人想说帮他搬，然后就发现说他的楼的电梯坏，他住在4楼，这个要把他的东西从4楼搬到1楼，他还有一个巨大的床垫，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怎么办？然后你知道他又受伤在那边，你也不知道是说这个他能不能坐飞机。那 他去了急诊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说你最好不要坐飞机，但是你要坐的话，那你要随时要准备，是说要去 emergency， 要有任何意外你要马上来 emergency， 就讲的就是很可怕的样子，所以你心里面也很紧张。然后我就跟这个我儿子讲说，那你不行的话，你至少是说你就坐轮椅进机场嘛，对吧？你可以跟这个机场说，我们这边有很多老人家去机场的时候可以要个轮椅，我就说你要个轮椅，那至少说机场会走很多的路嘛，你就不需要走很多的路，你现在连站都不能站，你这个你怎么去？他就坚决不要，他就觉得这个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I'm fine， 这个我觉得你站都不能站，你怎么放要走这么多的路，走到机场去？他就坚决不要，所以又跟他就是来 argue 这些的事情，然后去买机票，然后因为他的机票是公司给他买的，那他本来是直接回这个亚特兰大的学校，所以现在机票要改，那改的话。那我的机票已经买好了，我回去的机票，可是我去就是要陪他嘛，对吧？我不想他一个人飞，所以他就让他去跟公司讲说，让他改机票，改得跟我是同一个航班。结果我们是星期六下午的这个星期六早上的这个那一班的飞机好像是，然后这个星期五4点钟的时候，他的公司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公司好像只有一个人来负责这个机票的处理的事情。然后到了这个星期五的4点钟，还是没有任何的消息，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觉得是说很多很多的压力，所以真的是你就觉得是说没有任何的办法。然后他那个时候他稍微好一点，说他要把这个公司的电脑要还掉，所以我就把他送到公司，然后他就进去还他的电脑。然后我在外面等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祷告，我就跟神祷告，是说主啊，这些都在你的手里，你知道我们所面对的这些的一切，你赐给我们平安，你将那出人意料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祷告完，我的心就开始安定下来。然后他送完电脑，他出来就跟我讲啊，机票搞定，所以我就松一口气。然后这个然后他就说，我想了一想，是说我们先 order 一个轮椅吧，就是先要一个轮椅，看到时候看情况，说我不行我就坐，要行的话我就自己走。我说好，那这个感谢主，虽然他愿意来妥协 OK。 然后我们在那边，因为这个原来我们团契的静平跟这个高勇在那边，所以我就找了静平跟高勇，所以我们4个人就是帮他的床垫，帮他的所有的东西从这个4楼一直搬到1楼，然后放到我表弟的家里面，把一切都处理好。所以真的是凡是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料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我说神是信实的、okay。 好，然后第二个他讲到是说，你要思念一些的事情，你要效法一些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念。他说，弟兄们，我还要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他说这些事你们都要去去，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什么事？他说那些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去思念。所以我们需要去想一些能够提升我们的事情。那我们星期五在这个 Metro West 查经的时候，那就有姐妹提到是说，哎呀，现在好像这个看国内很多的这个电视剧啊，什么都好像没有太多的正能量的感觉。OK， 那弟兄也讲说，原来他好像有很多的这种这个信主之前啦，打游戏啦，看小视频啦，好像可以消磨很多的时间。可是信主之后怎么样？好像读经就可以把我们的心灵来占据。哎，你就可以思想那些让你向上的事情。你读圣经也好，你看一本好书也好，你看一部好的电影也好，如果这是一个能够让你成为或者让你愿意成为更好的人的 那个就是帮助我们提升的，就好像保罗在这边讲的，那些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那反过来，我觉得我们要小心这个很多这个媒体上的这些的垃圾的流量，什么宫斗剧啦，什么霸道总裁啦，这些事情还是少看为好。OK， 那特别是小视频，我就发现这个特别上瘾，这个一刷一个小时就不见了，你知道。然后你回过头来想，你看到什么，完全记不得看到什么。OK， 然后就是你要知道，这个这美国也是，这个主流媒体大家都觉得不可靠，对吧？这个你发现很多很多歪曲，很多这个这个甚至是造谣的事情。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就看自媒体。你会发现自媒体就是更糟糕，因为主流媒体你抓到他作弊，你抓到他说谎，你还可以大家来去抨击他，甚至去可以告他。自媒体你什么时候看到过自媒体道歉说我这个事情说错了，对吧？他从来都是永远是对的，然后一堆一堆的阴谋论。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阴谋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胡说八道？ OK，那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阴谋论都不对，那有的的确是以为是阴谋论，那后来被证实的。那最有名的就是水门事件 ，OK， 当年就说啊，怎么可能这个总统会派人？你们肯定是阴谋论。那后来发现，哎，真的是这个尼克松在那边搞这些的监听的事情，对吧？所以的确是有，可是你要知道，大部分的阴谋论都是在胡说八道 ，OK，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阴谋论？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当我们对未来不安的时候 ，OK， 你就更容易相信有人在背后操纵一切 ，OK。那阴谋论给你的一种感觉就是我知道内幕 ，OK， 你听我的就好，给你一种掌控感，觉得是说，哎，这些东西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网络平台就会推送你爱听的东西，不管是 TikTok 也好，这个微信也好，都是这样的。你看什么东西你看多了，他就一直的给你推送 ，OK。那最近我也不晓得我看到什么，然后一直推送说要借我钱的这些平台，就不停的给我发 email， 说有一个短期借款你要不要？有一个短期借款你要不要？实在是真的是很无语 ，OK。所以其实你多看这些东西，最后就形成一个信息的茧房，你就陷在那个里面，你就觉得是说，哎呀，你看那么多人跟我想法是一样，其实不是这样的 ，OK。所以啊，真的是劝大家少看阴谋论 ，OK？ 那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去恐惧后面所谓黑暗的阴谋，因为什么？因为有耶和华坐着为王，一切都在神的掌控当中 ，OK？ 不需要太过于担心，我们也不需要无形中成为阴谋论的传播者。你其实可以让子弹多飞一会儿，对不对？你过一两年，你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OK？ 信靠那一位掌管万有的主。把我们的心放在他的手中，把我们的思念放到他的身上 ，OK， 这个是讲到我们要思念的东西。然后讲到要效法 ，OK， 他说你们在我身上，这个是保罗讲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我觉得保罗也是非常有 guts，OK，、okay? 就讲到说，你看我自己，我是怎么做的，你们照着我去行就好。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当你看到你前面有榜样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我能不能够效法他，跟我们是不是同样的人啊？那你就说这个保罗嘛，对吧？这个大使徒，我们怎么能跟他比？那你看看这几个大概大部分你都认识，对吧？那有几个你不认识的？那你不认识的是那个是在这个耶拿，就是德国东部的这个团契侍奉的，我们去美国的这个宣教士 OK。那其中的一位，他每年有四个月从美国飞到德国东部，然后就服侍那边的学生团体。那我不是讲说他们要我们做饭吗？为什么要做饭？你知道，对学生团体来讲，那边的学生团体就好像我们这边三十年前的光景，吃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们星期二祷告会要做饭，星期五查经要做饭，星期天主日要做饭。所以他们在那边，我觉得大部分的事工就是要做饭。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团队过去的话，他们非常希望说我们能帮着一起来做菜做饭。所以真的是我觉得你说啊，这个保罗我效法不了，这个我想总能效法，对不对？每个人我们大部分人啊都会做几个菜，对不对？所以都可以在主的事工里面能够有份。那讲到这个做菜，我就想到 这个大概是15年前我们 News Camp 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负责这个厨房，虽然我不会做菜，但是他们叫我负责厨房，所以我也就硬着头皮去负责。那当然大部分的这个伙食都是厨房的同工做的。那个时候我们是在麻州西部的一个营地，在 Pittsfield、okay? 那边的厨房全部都是美国的同工。那一年的圣诞节，我记得是说我们这个因为很多的人来，所以我们 order 菜 order 少，那最后大家吃完之后，厨房同工居然没吃的了，所以我们就哎呀非常的抱歉对他们，然后他们当时也没有说什么，那我心里就非常的过意不去。然后等到营会结束的时候，我就去跟那边的同工去沟通，我就说哎呀非常对不起，这个那个圣诞节的那一天，这个你们都没有吃到饭。然后他们就说没关系没关系，然后就问我这个营会的情况，我就说啊这个感谢主，我们大概有30位的这个没有信主的这个慕道友在这个营会当中觉知，非常的感恩。然后那些的同工就非常的高兴，然后就跟我讲 It's worth it， 虽然没吃到饭 It's worth it， 值了。你知道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能够效法的榜样。 OK， 做的是非常平凡的事情，就是做个饭，可是他们觉得他们是在服侍主，他们是在效法神仆人的样式。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地方。好，我们继续的往下看，谦卑卑贱与吩咐。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吩咐。那这边他其实卑贱并不是这个中文翻的有点稍微有点不对，其实是我知道 how to be in need， 当我在需求当中的时候我怎么来处，或者是说我怎样处缺乏，我也知道怎样处吩咐。当我缺乏的时候我怎么来面对，当我有余的时候我如何的去面对。 OK， 然后他说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The secret of being content in any and every situation。 OK， 那那个秘诀是什么？那个秘诀就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他其实是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不要浪费你每一个的精力。当你在难处中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经历神；当你在丰富中的时候，你也可以去经历神。那这个是我们到德国的第二站，在科隆的一个教会。那中间你不认识的那两个，就是那边的牧师跟师母。OK， 那这个我们到了那一天，那个科隆教会的这个是个星期五。那星期五晚上的话，我们就兵分三路，所以我就跟着这个王牧师去这个波恩的一个团契。那在路上的话，我就跟王牧师就聊，是说他怎么开始这样的一个侍奉的。所以他其实是在德国东部的这个莱比锡那边。一开始是在那边牧会，他神学院毕业以后就到了莱比锡就开始牧会。那边是一个有几十个这个中年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非常成熟，那大概100多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那基本上是非常的稳定。然后他就在那边牧会几年之后，神就给他一个呼召让他走出去。那他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那我就说你怎么决定最后来科隆的，他就说他去看一下德国超过100万人的城市，这个北边有柏林 ，OK， 柏林有很成熟的教会，所以他说大概不需要我。然后看一下南边是慕尼黑，慕尼黑也是100万人，也是有很成熟的中国教会，他说大概也不需要我。那东边的莱比锡他已经在那边了，这个，然后这个东边是柏林，然后北边有一个汉堡。汉堡也有100万人，也有成熟的中国教会，那时候也不需要我。那只有西边的科隆是德国第四大城市，没有一个成熟的中国教会。他就说好，那我就去那里。那我就说啊，就这样决定了，就这样决定了。那我就说，那师母没有意见，师母没有意见。他说他们夫妻二人从来都是非常的同心，那真的是非常的感恩。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单枪匹马就跑到科隆，就开始神的事工，比如说开始到这个校园里面发传单。你知道这个其实是最难的事情，就是我们 我们在公司我们知道，你做一个产品，你做一个东西，你要去销售的话，这个叫 cold call， 你任何人都不认识，对吧？你就是一个冷的 call， 就是我们叫 cold call， 这个是其实最难的。你在那边就是从这样从零开始做，然后慢慢慢慢就开始有学生进来，然后他们夫妻二人就包办所有的事情，接送学生是没有车的，他们去接送学生是要吃饭，他们去接他们吃饭 OK。 然后这个你知道这个他们在那边德国是很多很多的假期，一年好像工作200天对吧，这个剩下的全都是可以度假的地方。可是王牧师说他10年没有回中国去探过亲 OK。 因为全身心的扑在教会的事工上面，他10年都没有回去探过亲，所以今年好像是刚刚回去了一次 OK。 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是真的是全身心的就是投入到这个里面。那我再看他的师母，我觉得说我跟王牧师去波恩这个团契，那这个肖牧师跟这个George长老他们去另外两个团契，我不知道那边的情况。然后波恩团契那边十几口人，这个要这边的师母做完饭，然后电饭煲所有的菜所有的东西我们都装在车里面，然后送到波恩团契去来供他们吃饭，你知道。所以我就想哇，师母也太辛苦了。然后主日的时候你就发现师母在那边帮着敬拜，在那边来打鼓。然后主日结束的时候，然后有两个我在波恩碰到的这个慕道友，然后就一直不走，我都说你们怎么不走不回家，他说我们要到师母家里面去打游戏。 What？ 我想这个你在美国没有这种事情的对吧，这个牧师这个星期天这个忙完之后居然还有两个孩子要到你们家去跟你打游戏。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哇，真的是实在是全身心的摆上，你知道。我觉得这个就是知道如何的处这个不足，如何的处丰富。当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难处当中，他们就开始这个教会慢慢建立起来。然后这个我们后面的是他们聚会的这样一个楼，他们在上面的一层把它租了下来。那其实他们找到这个地方，那肖牧师上前几个星期也讲过，非常的不容易，好像上天下地入海对吧，都到处去找，那终于找到这个楼。那这个楼其实是为什么会租给他，因为那个楼要拆了 OK。 所以他就给他只有2年的这个租期，就说我们这个楼要拆了，你要不要，要就给你2年。好，他就好，我要，那就要下来。那为什么德国租给教会这么难，因为这些租房子的人都很聪明，知道你这个教会你是，因为德国的教会跟这边不一样，德国教会是官办教会 OK。 那像这种教会你自己办的话，你跟这个国家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他们都不是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它是任何的这个收入，任何的这个东西都要交税的 OK。 而且呢就是说你就是一般的一个企业，那你想把教会当做企业来看的话，你是没有任何的吸引力的对吧，你大概是不会赚钱的，你不赔钱就不错了。所以没有人愿意就是把房子租给你，因为知道哪一天你就交不起房租的话，我不是亏了吗对吧。所以非常难找租的地方。所以那好不容易就租到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就说那你2年之后怎么办。那个王牧师就说一切都在神的手里，我们就是忠心侍奉就好，一切都交在神的手里。所以你真的是可以看到是说靠着神所加给的力量，他凡事都能做。他说他现在非常的感恩，因为至少他有一个固定的场所，然后波恩的那边也是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聚会的地方。至少说他现在他不需要两头都接送，他原来是去完波恩送完那边的学生，还要赶回来到这边来送这边的学生。那现在这个场所就在地铁旁边，大概10分钟的路，所以很多的学生都可以坐地铁就走了，所以他就不需要赶回来再接送。所以真的是我觉得是不论在如怎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他们真的是能够靠着那加给他们的力量凡事都去做 OK。 好，我们最后讲到一个供应与感恩，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需要。 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吩咐，在基督耶稣里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那这边讲到是说，腓立比人，你们知道我初传福音的时候，说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苦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所以最初的供应，当他离开马其顿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就供应保罗。等到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们第二次的来供应，然后这一次是再一次的来供应保罗，他们派了这个以巴弗提来送给保罗在狱中所需要的这些的这个的费用， OK， 来帮助他。然后保罗在这边讲说，我要求的什么？我不求其实这些馈送，我要求的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其实他这边用的是一个商业的用语，所以这个果子其实有两个的翻译，一个是果子，一个是你的收益， OK， 你的 利息， OK， 那中文就把它翻成果子。那其实如果看后面的话，它其实应该是在讲说你们的利息归在你们的账上，所以是一个商业用语。所以就是说，让你们的这个当他们来供应保罗的时候，也就是在保罗的事工上有份的时候，他们在天上属灵的产业当中怎么样，就有账户进账， OK， 就可以来立上加利。所以保罗所生成的果子就归在这 credit 就归在腓立比人的账上，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然后他就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那这个也是一个商业用语，他其实是讲是说，我其实你们给的我都收到了，而且我已经有余，我已经充足，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好，那在这边他讲到一个事情，说这个是你们的馈送，做了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悦纳的祭物。那为什么是神所喜悦 ？OK， 为什么会这样讲？那因为当我们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在神的身上，对不对？神也因此纪念我们的摆上。这个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一个最小的身上，怎么样，就是做在我身上。所以当我们去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神说这个账都记在我的上，你是为我来做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边讲说，你们做的这个事情是神所喜悦的。好，然后是保罗还用了另外的一个比喻，他就说是神所喜悦的祭物。他其实是用了旧约里面你献上平安祭、献上素祭来感谢神的这样的一个的光景。所以当以色列人为了感恩的时候，他们就献上平安祭、献上素祭。那个东西最后是怎么样？一部分是烧掉献给神，可是剩下来的是归给祭司，祭司来享用的。OK。所以表面上好像是供应祭司，但是实质上是对神的一个的感恩。那同样保罗说，你们在这边表面上你们是在供应我，其实怎么样，你们是在向神的一个的感恩。所以这个是保罗在这边讲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这个讲到是说，这个我神必照他吩咐的，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就想到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就是你知道神真的是非常的信实。当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神怎么讲？他说，我的神必照他吩咐的荣耀，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我就想到在这个 News Camp。你知道我们 News Camp 的话，去年的时候我们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辅导不足。虽然很多的学生，可是我们去做辅导的就不够。那有的组只有男辅导，就没有这个女辅导。那有的女生的话就 有的话就 不容易跟这个南辅导讲嘛，对吧？所以那我们今年的话，我们就希望是说有更多的人能够出来做辅导。那结果真的是非常感恩，我们现在报名都没有截止，结果我们大概预计有15个组，那我们15个组大概现在差不多有35位辅导 ，OK， 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现在我都已经拒绝了好几位想要报名的这些辅导，像这个 Amherst 的教会，像 Springfield 的那些教会。都有弟兄姐妹来跟我讲说你需不需要辅导，我可以来做。哎，我说实在是对不起，这个我们辅导实在太多了，我们需要更多的学生而不是辅导了今年。所以真的是神真的是来供应我们。然后你知道这个 News Camp 其实我们真的是蛮慷慨的，就是你如果是神学生的话，我们是全额免费，你可以参加我们的营会。你这个营会其实有4个晚上，5天4晚 ，OK， 那你要想说5天4晚，其实吃住的费用其实是很多的。那营会是收我们300块钱一个人，那我们自己还要去 order 这个晚餐，还有这些的费用，所以每个人都是超过300块的这个起码的费用。我们今年现在大概是110个人报名，那平均每个人，我们不光是神学生免费，如果有经济困难的话，我们是给一半的补助。然后各个教会也是大力的支持，很多教会有自己的补助政策 ，OK。所以今年我们110个人报名，我看了一下我们的收费情况，平均每个人是交180块钱。换一句话说，光是营费的支出，我们每个人就要贴120 ，OK。所以就是报的越多，我们亏的越多。那去年我们其实是整个营会我们是亏了大概3000块钱 ，OK。所以我就在想是说，哎呀。这样亏下去的话没有几年可以做，我们是就是从2011年开始，那我们账户里面大概有1-2万块的这样的一个盈余在那边。那我就想每年亏3000的话，大概这个亏个3-4年估计就做不下去了。所以还在我在犹豫的时候，前两天就是有一个弟兄就是一下子就捐了几千块钱的这个奉献给这个 News Camp。所以真的是不仅把我们3000块钱的这个亏空完全 cover 掉，而且还有余。所以正好像在这边讲的是说，我的神照着他丰富的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OK， 真的是这样。这些好像一些极美的香气，是神所喜悦、所收纳的祭物。那最后。我去科隆的那一个的星期五，我不是说跟王牧师一起去这个波恩的他们的团契，那到了他们的这个聚会的楼，这是一个学生的活动中心，那在楼前面旁边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sign， 就是那栋楼有这样的一个标记。那我想大概这边没几个人能够看得懂，因为他是德文 ，OK。那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叫潘霍华 ，OK， 是德国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那他是在希特勒这个二战时期的时候，是带领德国的这个任性教会来反抗希特勒的这样的一个独裁统治的。那最后这个潘霍华是被关在这个德国的集中营里面。那在这个柏林解放前的大概2个星期，他被希特勒处决。OK， 所以是非常英勇的一个的牧师。那。它上面其实是这一栋楼是以潘霍华命名的，所以叫做 Bahnhofer House， H-A-U-S 大概就是德文 House 的意思，所以这栋楼叫做潘霍华楼。那下面是一段这个潘霍华在狱中写的一首的诗，那我看了就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不是去做被允许的事情，而是去做正确的事情。他说而且你是勇敢的去做。他说不是在那些可能性中，那些 possibility 中，你在那边徘徊，而是勇敢地去抓住现实。他说你不是逃入思想的避难所，唯有在行动中才得自由。他说你是从不安的犹豫中走出来，你投入到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洪流，投入到时代的风暴当中去。唯有靠着上帝的命令和你的信心，你的自由必拥抱，欢乐地拥抱你的灵魂。 OK， 什么意思？我觉得在提醒我们是说，趁着我们还能为主做工的时候，我们投入到神国度的建造当中去。OK， 不管是幸福小组也好， 你是三元福音也好，你是 News Camp 也好 ，OK， 你去 COCM， 你去德国短宣，你去南美短宣，你甚至是在教会带领诗歌，你带领查经，你去读神学院，你来装备自己 ，OK， 从犹豫中走出来 ，OK， 投入到神国度的风暴中去 ，OK， 你会有挫折，你也会有仇敌的攻击，但靠着上帝的命令和你的信心，自由必将欢呼着拥抱你的灵魂。而等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若能听到主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将是我们最大的荣耀。 OK，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